Philosophy and the Bible, Session 3. 哲学与圣经，第三讲。我们上一讲呢，讲到哲学、神学和宗教的三个概念之间的关联。上一讲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严格来说是没有无神论者的。好了，我们来个结论，就是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弗兰姆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力争哲学家所探索的基本的问题都是带有宗教性的问题。 The bas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ers are religious in character. 哲学家和宗教教师一样都探索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价值论这些伟大的问题。他们都探索形而上学，就是探索存有，他们都探索知识论，就是知识，他们都探索价值论，就是价值、伦理、道德这些伟大的问题的。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呢，哲学家和宗教教师讨论神和宇宙等等的问题。在知识论的范围，他们所关注的是真理宣称 truth claims 的合理性，就是若有人声称自己所讲的是真理，这个声称、这个宣称的合理度。而在价值论的范围，他们关注我们该如何活下去，和我们应该最尊崇什么事物，我们应该认什么东西是最尊贵宝贵的。在当今的文化里，下面弗兰姆特别是批判当今的西方社会，当今的文化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偏见，人们抨击宗教这个观念，不论是在科学范围、政治范围或者文学的范围。弗兰姆说，我的论点，弗兰姆的论点，我们改革中的立场，若有什么价值的话，若有价值的话，我们必须谴责这种的偏见的。宗教既然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范围，它是不能与哲学和科学严格的区别的。当人们反对某某人或者学校教导宗教概念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个具有逻辑的准则来审核正确的概念和虚假的、错误的概念的。反之，他们用宗教这个词作为一条棍子，随意的来打、来排除来不考虑他们所不喜欢的各种的观点。很明显，这个是极其不公道的。我们在美国会说这个是 un-American, 不美国的、不合美国精神的。当然，有些人会诉诸政教分离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他们会诉诸，他们会引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订案回应。但是事实上，那条的修订案不论当代的法令怎么误判或者误解，那条的修订案并没有规定宗教必须从政治范围完全分隔出来的。他甚至乎没有禁止政府赞助教会 government established churches,或者说国教，除了在联邦层次，除了在全国性不可有国教以外，它没有禁止政府赞助的教会。当美国宪法被编写的时候，好几个殖民地都有他们赞助的教会 established church, 所谓国教，那个殖民地里面的正式的官方的宗教。第一条修订案的目的不是禁止这些殖民地赞助自己的官方教会，乃是禁止联邦政府设立一个国教，与这些殖民地政府赞助的官方教会竞争。我再读一次，第一条修订案目的不是禁止这些殖民地，就是美国各州赞助自己的官方教会，乃是禁止美国全国的联邦政府设立一个国教，跟这些不同的州赞助的官方教会竞争。 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行业里面的人都应该有自由去表达他们的观点，不论这些被称为宗教的或者不是宗教的，而这个 marketplace of ideas 思想的市场会有自由去分辨去做决定的。我们来到第一章哲学和圣经的第四段 The subdivisions of philosophy， 哲学的主要的分支或者范围，也就是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价值学、价值论。弗莱姆说，让我对上一段所提到的哲学的三个范围再多说一点。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研究宇宙最普遍性的特点 The most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universe， 哲学家有的时候称它为对存有本身的研究 The study of being itself， 或者把存有看为是存有来研究 The study of being as being。 换言之，其他的学科包括科学探索不同类型的存有、存有物、各种的存有，但是哲学所问的问题是，一般的来说，按照它的本质来说，存有是什么意思？当然，存有是和非存有 non-being 有别，与非存有有别的存有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是一些艰巨的问题。黑格尔提议我们做一个思想的实验，他说你闭起眼睛来想 being 存有，然后再闭起眼睛想 non-being 非存有，注意到 两次有什么不同吗？情况似乎是，当我们想到 non-being 非存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something 某一个事物、某一个存在物，因此事实上是在想存有的。当我们试图为非存有 non-being 下一个定义的时候，或者列出哪些不是存有物的时候，同样的事会发生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些非存有啊，都是某一些事物 things of some kind， 例如独角兽 unicorns 并不存在在森林里，却在文学里是存在的。但是存有假如不能跟非存有区别出来，那存有怎能是任何的存有物呢？ How can it be anything？ 然而哲学家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显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值得钦佩的。我在这里呢，我多加一句话，我说范德尔，我说范德尔就没有那么客气，他会说，当哲学家如此做的时候，也就是探索绝对者的时候呢，乃是出自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当他们在探索一些绝对自存物的时候，他们就等于是假设自己是无所不知。好，我们继续看弗莱姆怎么说。形而上学包括这个问题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为什么宇宙里面有些存有物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存在呢？海蒂格尔会认为这个是哲学界最核心的问题。形而上学也问有关目前存有的配置的问题 Why are things the way they are？ 事情为什么是如此呢？ What are the most basic features of reality？ 实在就是现实世界最基本的特质是什么？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关注，对形而上学的重视是五花八门的。自从康德一教，不少世俗的哲学家摒弃了形而上学，认为 形而上学是没有根据的猜测。20世纪的语言分析学派的哲学家往往会说，哲学唯一的功能就是澄清语言，就是澄清字词，并且说哲学家没有办法超越科学的方法去知道宇宙的结构的。不过有一些语言分析学派的哲学家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们认为当我们仔细分析我们的语言的时候，会显示出一些形而上真理的。注脚第19号，譬如说 Peter Strawson STRAWSON， 他的书个体的人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一篇描述性的形而上学的论述，1959年。不单是语言分析学派的哲学，还有过程神学，还有过程哲学 Process Philosophy， 到今天仍然热烈的讨论形而上学了。下面我们进入到一段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形而上学这方面的哲学家讨论的不同的问题，还有他们提供的答案，包括下面特别是九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一元论、多元论、二元论，一元和多元并存，有四种的宇宙观。所问的问题是，宇宙是一还是众 ？One or many？ 帕门尼德、普罗提诺 （Parmenides）、Plotinus 和古希腊的，还有斯宾诺莎17世纪的、黑格尔19世纪的，他们认为，在世界一切表面上的众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一，宇宙就是这个一。The world is that oneness。这些的哲学家被称为一元论者 （monists）。其他哲学家，譬如说 Democritus（ 德谟克里特）古希腊的，莱布尼兹 （Leibniz） 17世纪的，早期的维根斯坦20世纪的，他们则认为呢，世界是由细小的零件所组成的，他们彼此有别，每一件零件都不能再被约化成更小的零件的，他们被称为多元论者。再有其他的哲学家可以称为二元论者，坚持的宇宙有两个大概是同等或者同样的终极的实在，两个同样终极的存有物所组成的。典型的说法是，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两者都在争取最高的地位的。例如波斯的拜火教 Zoroastrianism， 还有摩尼教 Manichaeanism 的一些的派别，这些都影响着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翻译者，我加一个案，不论是华人、韩国人还是美国人，不少保守派的传道人和教派宣传的说，宇宙历史的意义基本上是上帝与魔鬼的斗争，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就是神和魔鬼争取人的灵魂。这种的说法就显出拜火教或者是摩尼教的影响了。好，我们继续普兰姆的话，还有其他中间的立场的，除了一二多元以外，例如有一些哲学家，譬如说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的，洛克18世纪的，他会持一种尝试性的观点，就是说宇宙有各种的事物，这些的不同的事物可以根据一些普遍性的范畴的概念来理解，因此宇宙有一也有众，所以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还有有一也有众。形而上学家讨论第二种的问题是，宇宙最基本的是用什么来组成的呢？这个就谈到唯心还是唯物。唯物的有 泰雷兹说是水，我说过方德尔进到课堂在黑板上就写 All is water， 一切都是水。 Anna Zimnis， 阿拿西美西也是古希腊的，说一切都是空气 Air。 Anaxagoras， 阿纳克萨格拉斯说 Indefinite， 不确定事物。 Heraclitus， 赫拉克里特说All is fire， 一切都是火。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说一切都是数字 Numbers。 Democritus， 德莫克拉特认为宇宙是由细小的不能灭绝的物质的原子 Atoms 所组成的。他们和后来的马克思被称为是唯物论者。马克思前还有费尔巴特，因为他们相信宇宙的一切的事物本质上都是物质的。那么普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呢，就认为宇宙是由物质和形式两种的至中存有物结合的。下面我们来看与唯物相反的唯心，唯心主义。伯克莱18世纪的，莱布尼兹17世纪的，黑格尔19世纪的，他们认为呢，宇宙就是精神 mind， 物质是幻觉。这观点是被称为唯心主义或者理想主义 idealism。Plotinus 普罗提诺 ，Spinoza 斯宾诺莎，普罗提诺是古希腊的，斯宾诺莎是17世纪的，黑格尔19世纪的，认为宇宙是神圣的，有神性的。这观点称为泛神论。第三个形而上学讨论的问题是共向 universals 真的是存在吗？还是说宇宙只有孰相没有共向呢？什么是共向？在我们的用词，我们的语言里呢，有些字是指一般性的实在 general reality，或者说是抽象的实在 abstract reality， 例如 redness 红颜色， triangularity 三角形这个形状， manhood 人性， virtue 美德，这些抽象名词称为共相。共相和孰相是相反的。那么孰相是什么呢？是指个别的事物，例如说这个人、这棵树、这块饼干、这个熊。那有些哲学家认为只有孰相存在，共相是不存在的，他们被称为是唯名论。好，我们来看有些哲学家，譬如说 William of Ockham 奥克姆、中世纪后期的，认为只有孰相存在，他们称为唯名论者。因为他们说共相只不过是个名字，是给我们用来一下子同时要指很多孰相的一个字而已。唯实论者 realists， 其他的哲学家例如普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 universals 有自己独特的存在的。若不是如此，这些共相的词汇是指什么呢？他们被称为唯实论 realists， 唯实论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例如普拉图会质疑物质的事物究竟是否真正存在，因此他们相信唯有共相是真实的， only universals are real。 那么共相假如是存在的，是存在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些认为共相真实存在的哲学家，就唯实论者中间，对他们，他们会对一个问题，共相在哪里存在，会持不同的看法的。共相是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存在呢？柏拉图。还是好像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是好像阿古斯丁存在在上帝的思想里呢？ 这第三个问题是共相跟孰相之间的问题。第四个形而上学要问的问题是，宇宙是不断在动还是不变的呢？宇宙中的事物在变动中还是它们不变的？ Parmenides 古希腊的帕门尼德认为宇宙是完全不变的。 Heraclitus 赫拉克里特就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万物不断在变动中， constantly in flux。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有些事物不变，比如说形式，其他事物就在变动，就是物质。形而上学问的第五个问题是，自然界和历史有目的还是没有目的的呢？自然界跟历史的事件是否朝着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前进，叫目的论呢？还是他们就是这样发生，没有理由、没有方向的？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的进程，这个整个过程是有目的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 motion 或者过程都有它的目的。罗素 Bertrand Russell 20世纪初期和沙特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他们就认为没有任何的目的存在的，除非是人类自己制造了这些的目的。第六，形而上学所研究的第六个问题是因和果之间的问题。因和果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有些哲学家，譬如说 Democritus 德摩克里特古希腊的，霍布斯 Hobbes 17世纪的，还有斯宾诺莎17世纪的，他们的决定主义者 Determinists， 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每一件事都必然是因为另外一件事而发生的，因此存在着一种无情的必然的成因的链子。另外 E.B. 鸠鲁 Epicurus 古希腊的早期教会教父，笛卡尔17世纪的，阿米念16世纪世纪的，怀德黑特 Whitehead 20世纪的，和其他的哲学家就持一种随意自由观 Libertarian Freedom， 就是等于我们讲早期教父那个 Aut Exuion， 人类有能力做出一些行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件做它的成因的。休谟 David Hume 18世纪认为因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的。康德认为这个关联是存在的，但是它是由人的理性强加在现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在自然界。第七，人有灵魂吗？除了身体以外，有理智、有精神吗？有 mind 吗？柏拉图说有的。后来呢，他之后呢，大部分传统基督徒也同意，例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17世纪也同意。但是亚里士多德呢就认为灵魂是身体的形式， The soul is the form of the body。 泰雷兹古希腊， E.B. 鸠鲁 Epicurus 古希腊，霍布斯17世纪，马克思19世纪，罗素20世纪初，他们都是唯物论者，相信所有事件都可以用物质和动态 Matter and Motion 来解释。从唯物的观点来看，非物质的灵魂并不存在。假如说有什么被称为灵魂，它是物质的，有可能这个是斯多亚派古希腊，或者身体一个层面 An aspect of the body。 第八，人类的理性是怎么运作的，或者应该怎么运作的？哲学家也在人类的思想跟经验的不同范围做不同的区别的，譬如说理智 mind， 意志 will， 感情 emotions， 想象力 imagination， 记忆 memory， 直觉 intuition， 察觉 perception， 理念 ideas, 印象 impressions 等等。下面呢分四派，第一派是理智主义者 intellectualists。 理智主义者 intellectualists 例如普拉图古希腊，阿奎那中世纪，笛卡尔17世纪，黑格尔19世纪，克拉克20世纪改革中，他们认为当人的理智正常的运作的时候，人的精神里面所有的层面，就是感情、意志等等了，都服从理智的指挥的。第二是意志主义者 Voluntarists。 意志主义者包括斯科托中世纪的，奥卡姆 William of Ockham 中世纪的，叔本华19世纪的，尼采19世纪末。他们呢就认为当人相信某某事物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选择，需要一个意志上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意志是最基本的，不是理智。第三是主观主义者 Subjectivists。 主观主义者包括希腊的诡辩派，18世纪的休谟、谢林、施莱马赫19世纪的，认为理智跟从感觉，而应该是跟从感觉。第四，还有其他的微妙的理论，他们发表微妙的理论，就其他的哲学家发表了一些微妙的理论来处理这些功能之间的互动。最后第九，有神存在吗？我们下次在这里开始，我们在这里结束，形而上学的处理了九种问题的八种。